好，接着我们请看50页哈，51页这边就是修四神主之后可以多注视一就是延长寿命的啊。51页这边，佛三次跟阿难说，阿难就没有领会佛要说的意义啊，所以。不知道要请佛注释。接着第三行51页第三行，我就跟他说宜知事实，哈，就是应该要知道时间了，哈，所以他就意思就是说叫阿难回去。那阿难就领到佛的意思，哈，意指就是他的意思的，就从位置起坐而离佛祖。就离开了啊，去佛不远，我们应该有说过，去就离开佛不远哦的地方一个树下啊，静意就静心思维。啊，在阿难离开不久的时候，这时候这个摩婆旋就来了哈，婆旋就那名字了哈，就来跟佛说，佛心是无欲啊，佛意无欲哈，可般涅槃经证事实啊，就是现在是。入涅槃的时间啊，所以应该要赶快入灭。那佛就回答说：“哈，且止，就暂且暂且啊，我自己知道时间啊。如来如果未入涅槃啊，须我比丘聚集啊，今则未取涅槃，就现在没有取涅槃啊，就是还要。”聚集我的弟子哈，就诸比丘，而且他们可以自己调伏烦恼，啊，而且勇猛精进，没有怯弱，到达安隐处。这个安隐就安稳，这一般就是形容涅槃啊，待得己利哈，待也是比较难以哦，其实就得到自己断尽烦恼了。待是及的意思，到达的意思的哈，但是这个其实文句来说，就是可以获得啊自证涅槃，哦，做人的导师啊，演布就是去弘扬经啊教法啊，说明文句啊，假设有议论，这个也是形容外道的主张啊。能以正法而降服之，哈，就是如果有遇到这个外道的主张，或遇到外道，就用正法去降服他们，又以神变自身作证，啊，就是自己成就这种神变。神变是神通之其中一个。啊，如是弟子皆悉未己，哈，所以都还没有聚集，就还没有在他身边，因为他身边只有阿难嘛，哈，因为其他的弟子都。到其他国家，哦，刚提到的这个毗舍里，哦，去结下安居，哦，那这些都是大比丘来的啦，所以他有办法生变嘛，降伏烦恼，称作正。那又诸比丘尼，哦，优婆塞、优婆夷，普皆如是嘛，他们也可以断尽烦恼的，但是都没有聚集啊。哦那今者要当，就是要广于梵行，眼不绝欲啊。此诸天人普见神变啊。那现在主要呢，就是要去让人天或者诸天人都看到佛的神变啊。下面就会提到佛他要入灭的消息啊，后面啊，所以他先用这个回答为什么佛没有要马上入灭。的原因呢？哈，就因为这些弟子都不在身边。好，下面呢，这时候摩又继续跟佛说：过去佛在这个地方成正觉的时候，啊，一比罗啊，泥莲禅水边，这泥莲禅河了哈。那玉杯或玉匹，这个其实有很多音，但是对照下面它的这个，应该是巴利语的音。也对不上啊，乌拉维乌拉维拉，好像 郁悲罗，不知道怎么对。当然翻译的音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汉就是中发音可能不见得一致、啊、唐朝是唐朝就唐音，应该说这个区域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中国大概就是使用所谓的唐音啊。所以有些说唐音不是时代，是区域，这个范围都是这个音，这个音比较接近闽南语啊。所以如果玄奘大师翻译的典籍用闽南语去发音，应该会接近所谓的梵语啊。可是这个《长阿含经》是，后秦时期，所以这个发音不见得了。不过就是大概就是，可以知道是这个地方。好，那另外是这个树下，阿波由尼聚绿树下成正觉。那当时候呢，我时，这个我就是魔嘛，哈。这那时候到世尊那边劝请世尊可波涅盘啊，现在也是如是啊。今正事实，就当时候出刚刚觉悟成佛的时候，也去劝佛入涅盘，现在也是啊，一速赶快入灭啊。这时候佛就回答了，就是当时候佛就回答嘛，好，暂且颇询，我自师时如来今则未及涅盘，须我诸弟子集啊聚集，乃至天人见神变，神通变化就入灭啊。那当时候回答是这样了，就当时候，那现在呢，佛已经有聚集的这些人啊，弟子聚集，就是说他们已经修集的，有可以自断烦恼的，可以做人导师的，乃至佛法也流传四方啊，甚至天人都已经看过神的神通变化，现在为什么不入灭啊？好，那同样的话，当然佛就没办法这样跟他说嘛，哈，所以就是说，佛知道时间呢，哈。不久住了，后三月，就是三个月后，在本身处居士那劫梭罗远双树间啊，当取灭度。那这时候魔听到佛的回答，所以他就心念嘛，佛是如实语嘛，所以讲没有讲这个虚言啊，就讲话必要履行的哈。现在啊，讲三个月后一定会入灭啊，就很高兴，就不见了啊，不现就不见了啦。好，接着52页啊，魔去未久啊，这个魔离开不久的时候，佛就在这个遮婆罗塔啊定义三昧。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三昧啊？也不是很确定了，这可能要去看论的，他可能就会解释到底是什么。那这边守舍命祝寿，应该是舍两个啦，命跟祝寿应该是同位格啦，舍命跟舍寿啦，祝寿啦，这样比较合理啦。当我们在学院的这个编辑有引用到佛光案藏的注脚，但是我觉得也就参考一下，因为它是对照巴利本啊。好，他这边讲啊，定义三昧舍命祝寿，他是意思是正知正念正知而舍受行。对，因为很难确定这个底本是不是一样啊。所以用巴利本去了解汉译本是合理的，但是你要补充说明汉译本，这个就可能有风险，因为他当时候的翻译的底本就原稿或许它不是一样的了。好，这时候呢，当此之时啊，地大震动啊，应该是大地震动了，或者是地呢就大震动。举国人民，全国人民莫不惊怖啊，惊慌害怕啊，衣毛皆竖，这个竖其实也是古字来的 就下面是个豆啦，树是立，那是这个也是经典上面，有没有以前瑜伽师利论也有，或者是大毗婆沙论也有，所以在慧明法师他就写一篇文章啊，这个有些时候是这个好像是因为惊吓到，所以怎么起鸡皮疙瘩，有些是听法，有没有听法？你们在俱舍论有没有印象？他不是有什么顺福分、顺福分嘛？顺解脱善分、顺抉择分。那怎么知道我们有种下这个解脱的善根？对，听到法之后呢，一毛皆束嘛。按说就像比喻什么，像农夫，这个农田太大啊，他怎么知道这一块有没有种？种这个种子啊，怎么知道？你就浇水给它施肥。如果它可以抽芽生枝啊，成熟果实的话，就表示这个地方已经种下种子了。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就比喻什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种下这个解脱的善根？你就去那个说法处听法，听到之后一毛皆束啊。那个经或论都是这么讲。一毛皆束，所以这个一毛皆束到底是这衣服跟皮肤，就是那个毛发都立起来嘛，所以是静电现象，静电啊，静电才会这样吧，哈。所以这个一应该不是衣服了，一应该是这个覆盖的意思，就全身的毛发都好像就受到刺激，很感动嘛，一毛皆束就。类似鸡皮疙瘩，有些感动是听法的时候，有些感动是参加法会，好像听过比较多是参加法会感动的，感动之后就很欢喜啊，内心清净。这个其实导师在讲这个信，有没有信以静心为信，他其实那时候就提到，如果我们真的理解佛法，对佛法产生信心，那当下的心境呢？心境应该是宁静的、清楚的，不会担心未来不可知的现象，就是你有信心的。那这边讲的应该是比较是这个害怕的时候的。好，接着，因为不知道嘛，不知道什么情况，就大像我们这边，哦，一般人世间，就是大地震。好，那我们这看到经文这边就觉得，之前的这种像九二一那种大地震啊，或者好像前阵子有，好像国家也是，印尼的样子，印尼好，也是蛮大的，好，那个就是蛮惊慌害怕的哈。好，下面接着说到佛放大光明啊，这个我们前面也有类似的描述了啊，就照到任何地方啊，无穷无尽嘛啊，所以任何地方都因为佛放光啊，可以看得到啊。幽冥之处就是黑暗的地方，莫不蒙明，蒙是遭受或是获得。在黑暗的地方，有些众生他身处的是黑暗的地方了，都没有看到一些的光明。那这时候因为佛放光了，所以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光明，而且可以各得相见，看得到彼此，以前可能就看不到了。好，下面就接着说到偈颂。那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可以有不同理解的，有无恶行中，无精舍有为，那可能就是所谓的有为行、无为行，舍有为，当然就是入无为嘛。内专，专注，三昧定，这个三昧跟定其实都是可以说同义词。三昧啊 ，samadhi， 它就是定的意思啊。那定是最广义的啦，定是最广义啊。导师在空知探究的第一章应该是11页，他有整理 这个汉译的定，它可以有几个词，像 samadhi、 三昧，这个就是三摩坡底等智、 jhana、 净律，这个就是广义的定。好，好，下面一句如鸟出于卵，大概是要有一个力量了，出于出这个壳嘛。但是看起来像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就解释完寄送之后到底是要表达什么意思不太清楚。所以佛光案藏这边也有注解，就是我们福音的讲义，它其实也是对，就参考一下。好，就他这边是将这个行指的是无名行的这个行啊，所以舍有行，有就存在嘛，爱取有的有，还有这无名原型的行啊。好，这个就参考，因为它毕竟是依巴利本做解释。好，巴利本或许是这样的，但是因为汉译跟巴利本它的原文不见得是一样。好，再回过来下面接着看到，这时候贤者阿难心惊毛竖了，就担心害怕。这个毛竖为什么担心害怕为毛竖，这个也可能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那个慧明法师那篇文章嘛，因为他有整理有些情况。刚说的我们说的是那个法喜的众解脱分善根的，那尤其什么情况，像这个就是因为心里害怕所以毛竖，那可能就跟我们刚刚说那个听法感动的不太一样情况了。就很快到佛那边，就一样是先行礼如礼，行礼如礼，就是向佛礼主，在站在一边就跟佛说，哎，很奇怪啊，为什么这个地会摇动这么如此，哪有就如此，就天摇地动，为什么摇得那么大了，是什么因缘。接下来佛就跟他说大地震动的八个因缘。那第一种情况是夫，就是发语词，地在水上，那等于说地下面是水，水在依止于风，风在依止于空，那从这样来描述好像空是最底层嘛，空之后在风，风之后在水，水之后在地，那空中有大风，所以这个有大风升起的时候呢，大水就扰动，大水扰动，那普地就是大地就接动，就大动，那是第一种因缘。为什么地动的因？第二个是有时候得到的比丘比丘尼大神尊天，这个也不太确定啊。哦，观水性多，观地性少。哦，想要欲自是利，哦，看看自己的能力啊。所以这时候呢，他就会怎样？扰动水，动水嘛，动水地就跟着动。所以这是第二个因缘。第三个是假设使菩萨从兜率天降神母胎。这个神其实也是当时候古代的概念啊，这个应该是比较是降母胎的啊，我们说意识啊，可是道教会讲可能是神识啊，可是佛教应该讲意识啊。那这个始这个字啊，这个应该是开始啊，可是这个文句上不太顺啊，如果看下面啊，好，有没有他兜率天入母胎嘛，专念就是正念不散乱，地为大动，就是这时候地为大动，就这个菩萨刚开始从兜率天入母胎的时候。因为为什么说这个时文句上不太顺，你看第四个情况是菩萨始出母胎嘛，所以这个如果对照这样子来看，第三种情况是菩萨始从兜率天，刚开始从兜率天入母胎了，那第四个是出母胎，就出生的时候从右胁生，右胁这也是当时候印度人的一个跟种姓有关的观念， 所以越高种性的是越上面，所以婆罗门是什么？嘴巴生啊，它刹帝利就是第二个统治阶层，是右胁而生，所以一般人是禅道。那这个低贱的或者是一生族的，是从脚底板，就当时候印度人的一种观念啊。好，所以一样是正念不善乱啊，则菩提动啊，这第四啊。接着第五，初成无上正等觉啊。那当于此时，地大震动啊，就大地震动。第六是成道啊，这个道是什么意思？嗯，就上面这个、啊、无上正等觉。觉道我们之前可能有说过，在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他要整理汉译经典上面的道可以有几个啦，一个是菩提，就是这边说的觉啦。那因为佛成就是无上正等觉，但是这个菩提是供声闻也有觉悟嘛，辟支佛，所以这个道本身可以对照 Bodhi 就觉。第二个是 Magga 道路，也就是方法。第三个是 Savajñā 一切智，就这是这边说的啦。哦，无上正等觉一切智就佛智啊。所以这个成道、成佛道，应该是成就佛的觉悟，或者成就佛的圆满觉悟啊。哦，它不是道路，哦，它不是只是方法啊。好，下面讲的第六个是初成道成觉圆满觉悟转法轮的时候哦。好，那这个这样子的法是魔或是魔天，若魔天就是魔子魔孙啊，哦，若魔天他这边有个这个不知道什么符号，但是应该是合在一起的魔若魔天啊，哦，魔王之后还有他的魔子魔众嘛，还有沙门、婆罗门啊，诸天世人所不能转啊，就是这个法是不能说了啊。转就是转动，其实就是来表示说法。那是这时候也会大地震动。接着是佛教将毕啊，这也不是将佛教当作一个词，而是佛的教导即将完毕，就等于说佛要入涅槃的时候。专念不善乱啊，欲舍性命嘛，就是舍受，则菩提皆动啊，这第七啊。好，第八这边讲的是如来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就入无余涅槃界。前面第七是还没有入涅槃，第八是入涅槃的时候，这个地大震动，所以有八个因缘可以令大地震动。这时候就讲偈颂啊，无上二足尊，赵氏大沙门啊，阿难问大师地动何因缘，这个应该可以了啊，这个上面的内容啊，如来演慈音啊，就如来就慈悲的说法了哈，声音如迦平铃哈，这有点是什么迦陵平且鸟了，就好，这个声音很优美哈。我说汝等听，这个我大概就是如来嘛，跟你们说地动之所由的原因，水地因水而止，就跟前面一样的啊，地啊水在地的上面啊，地依着水啊，水依着风，风依着空嘛，那水因风而住，若虚空起风，则地就震动，大震动。好，这是对照第几个因缘？刚说的这对照第几个因缘？哎，没有呢，八个里面的第几个？第一个了啊，对对，要对对看。好，第二个在53页，比丘比丘女欲是神足力神通了啊，山海。百草木那地皆震动，所以等于说他们都可以去移动这些或者是变化这些。接着 是就是四体万因，梵就梵天了、啊，还有诸天、诸尊天啊，意欲动于地，山海诸鬼神，大地为震动。那这个就对到第几个？哎，没有，这个第对这两句对照第二个，第二个啊。好，菩萨两足尊，百福相以具足，时入母胎时，地则为大动。这是第三嘛，就从天降母胎，十月除母胎，如龙卧阴露。这阴露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 床布，但是这边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初从右胁生，时地则大动。第四的哈，好，接着佛为童子时，消灭时缘福，这个时就烦恼嘛，还有这个戏福的因缘，成道胜无量，地则为大动。这是初成正觉啊，这第五。身先转法轮，于入圆愿中，道力降伏魔。地则为大动，所以这边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他就是套用这个道家的一些说法，比较理想的修行，对，成仙，但是应该是要成，这是成佛嘛？好，天魔频来请劝佛波尼环，尼环就是涅槃的哈，不同的翻译，佛为舍性命哈。则为啊，地则为大动，第七，但是没有佛没有魔来劝请、哦、可能也有啦、哦、但是这边至少在五十二页的第七是看不出来的、哦、好，接着人尊大导师，神仙敬后有，难动而取灭，时地则大动，第八了、哦，所以那神仙这好奇怪，这应该是成圣才有，阿罗汉就断尽后有了。净眼说诸缘，地动八种事，由此亦有余，十地皆震动，就八种事都是有可能让地震动的。净眼大概就是佛描述形容佛的了，清净的法眼来说诸缘。好，这是第二卷，接着看到第三卷，就是中，好，然后看一下这个《阿含经解题》这边，这一段经文其实比较短的，他这边有提到啊，53到54，就是到了遮波罗塔，佛告阿难，习者啊，过去的时候，佛在八众中以精进的定力。在所能现，就在到什么地方显现都能显现什么，在所就是 到什么地方了，在什么地方嘛，能现能现什么，下面就经文上面才有了，往返无数广为说法，而八众不知佛是佛来教导他们。好，那从53页就是这个游行经这边开始，所以如果你看等一下看到这个第二段经文，就中第三卷的第二段经文，就觉得哎、欸、奇怪，为什么插入这个八众，你会觉得哎、欸、有点怪，但是也不知道。好，先看一下这边，八众是什么，就是应该说人来说有四个种性啊，哎，没有，哎，是也算是了啊、哦。刹帝利、婆罗门、居士跟沙门，沙门其实也就是修行的团体。那简单的说呢，婆罗门是传统的，哦，有没有？婆罗门三大纲里面，婆罗门至上啊，还有什么？梵陀天启，婆罗门至上，济世万能，就婆罗门的三大纲领。梵陀啊，吠陀天启，就是吠陀经是，梵天所说嘛。那谁要解释就婆罗门，所以 婆罗门种姓是又最高的，刹帝利是算是领导阶级国王，居士就一般人，沙门是来对抗传统婆罗门的修行团体，所以佛教其实是其中一种，沙门团体是当时候佛教是其中一种，四种沙门是其中一种，有很多的沙门团体的。好，那剩下的五六七八是天，四天王天、刀立天、摩天跟梵天。四天王、刀立天都是靠近我们人间，叫地居天。好，所以在至少阿含经我们看到的天啊，当然几个就是魔嘛，干扰的话，而握了跟修行有关的就是什么刀立天、地势梵天、这个他可能会来请佛或者讲请问佛怎么修法。好，下面就说到佛自意念过去、往来跟刹帝利众、就是刹帝利主呢作起言论、就坐着讨论、不可称数，就没办法去计算多少次、以精进的定力、在所能现。所以这个在所能现，这个当然我觉得用冒号会比较清楚，意思是说能显现什么下面的内容了，就是他到这个现在先讲的是刹帝利众嘛，接着其他的七众也是会这样，七个族群呢、显现什么、能现的现什么，显现什么，就是彼有好色，我色胜彼、当然如果从人来说可能差异性不大了、当然也有一种说法，种性其实就是肤色差别，越高种性它可能就是看起来越可能更白色或什么的，不管它到哪一个群体里面族群里面，它的外表的这种面貌上都比它还要好看，所以人来说差别不大，但天就分别很大了，而且又到大梵天呢，到梵天去跟他做，就还是比他好，就对，殊胜。他有妙声，我声胜彼嘛，就声音也比他好。他辞我退，我不辞彼。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再说一下啊。彼能说，我亦能说；彼所不能说的，我也能说。所以说他就是比他厉害了，比这个族群。这个词我们在我们的讲义，就福彦讲义这边，它是用责备的意思的，但个人比较觉得有种可能性，他是辞退，就是说不想跟你说的，不想跟你说怎样，你的就要回去了，但是我不会这样，他可能说不过我，他就叫我回去嘛，但是我不会去辞退他。我个人是觉得我们讲义上面是责备的意思啊，因为他责备我我就退好像不太顺，我是他辞退我就回去嘛，但是我不会辞退他，叫他不要再讲了，好，时间到该回去，我不会这样了，就是这个我就是佛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词应该有辞退的意思，退是离开的意思，好，离开。好，下面接着说、我广为说法，就跟这些各个族群领域的人说法，释教令息矣、就从彼处末、即于彼末，就彼处末，就是假设跟刹帝利众讲，就在刹帝利众那边，就这个应该是消失会比较直接的。天也是这样，就消失了，讲完就走了，这样。彼不知道我是人是天，就跟他对话的、跟他说法讨论的这些族群的人都不知道这个来说法的对话这个人到底是人还是天啊？如是乃至梵天众，所以到了梵天也是这样，往返无数广为说法，莫知不知道是谁。那阿难就跟佛说：圣起，世尊未曾有也，就是 从来没有这样的，只有佛才能成就这样的事情。那佛就接着继续讲，如是微妙稀有之法，阿难，甚奇甚奇，未曾有，唯有佛可以成就这样的微妙稀有之法。接着又跟阿难说了，如来人之受起，受想行的受了，就是感受升起来，还有住，就是停，这样的感受一直在，消失的时候，所以起住灭这几个词，起升起，感受升起的时候，不管是乐受，一般说嘛，三受，乐受、苦受、舍受，或不苦不乐受，所以升起的时候是知道的，还有它存在或者一直没有改变的时候一直知道。注有些时候会讲意啊，注意注意，就是改变嘛。好，消失的时候也知道，想升起来的时候也知道，观起，观，观察，这样子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就是如来未曾有法，应该这么受持。这个短短的经文，这个导师在他的也是华语集第二册了，在讲方便之道的时候他就有提到，应该要完整来说，就是在阿含经看到的佛道各个领域去说法，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因为你不发现他是什么人，主要是他所显现的外表是怎样，跟他同样的样子，天就是天人的样子，梵天就梵天的样子，乃至其他的说到的刹帝利族的居士的沙门的，就是跟他外表上他是比他好，但是你没办法分别他是外来的外来人，就是好像是跟他同族，但是又分辨不出来。那这个就是跟初级大圣经菩萨都是天身天人的身体，畜生的身体去显现的大菩萨，乃至在后期如来藏学系啊，或者是秘密大圣学系，这个佛跟天，就佛就是天的化身嘛，尤其是秘密大圣，所以导师说这个是有密切关系的。在长安经这边就是这样的嘛，佛化各个领域八众，那初级大圣是菩萨，是在不是人是天，而且又是像华严经里面的这个执金刚手，但是那其实是什么，它其实是夜叉来的，就是天龙八部比较是有福报的鬼啦，所以他们都是大菩萨的化身，乃至到秘密大圣，这个佛就是这个天的化身嘛，所以观自身是佛，也是观这个天色身，修这个天色身。其实导师说这个是有关系的，就阿含经就有，但是这个影响，慢慢比例上慢慢被重视，是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导师说嘛，为什么强调佛在人间？因为从大圣经，佛已经被升到哪里成佛？色究竟天，华严经就有佛在色究竟天成佛，所以他强调佛出人间，佛在人间成佛，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啦。好，所以这个跟这一部经，就是我们刚看的小小的这么短短的经文上是有关系的，这个以后如果有机会你们可以留意一下。在后期大乘经也都一样的，佛就化现种种天人，乃是在楞伽经里面导师的整理上有提到，印度的古神也是佛的化身，古神啊，古神，印度的天神也是佛的化身，所以这个就是本来是要去摄受教导这些人来信佛的了，但是慢慢的呢就会发现印度教跟佛教好像就分不清楚了，那这也有可能，就是佛教在印度灭亡的原因， 所以导师才会一直强调这个佛在人间，宜人成佛，它的重要性。好，那接着我们看到第二段经文，这个就稍微比较长一点。好，我们看一下解题这边，他提到香塔了，那 有在阿含藏佛光阿含藏的注解上，香塔据说就是什么崇阁讲堂，但这个就看看。好，从五十四页这边主要的内容是到香塔告比丘众，以三十七道品自身作证，成罪正觉，并以十二部经宣扬佛法。那诸比丘应该啊，当就应该善受持修行，而且又跟他们说，三个月后佛将波涅盘。这个波涅盘就是这个入这个无余涅盘，就是入无余涅盘的哈。好，诸比丘听到呢，就是悲泣迷惶哈，就很伤心啊，不知道怎么办啊。所以接着又跟他讲无常法，这个伤心迷惶，就是不知所措，到底是怎样情况？如果真的是圣弟子，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哎，成就阿罗汉也会这样吗？你说出国断了我执嘛，还有这个主要还有这个修惑的烦恼，就有这个，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出国断生结。他还有这个欲界的贪爱啊，色界贪爱无色界，还没有断尽嘛。可是如果阿罗汉的话呢，还会这样吗？哈，这不知道，不太确定啊。好，接着我们看到五十四页第四行开始啊，这时候，所以我们都觉得中间插入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八种说法的这个描述跟前面的文好像不太一致。这边因为在五十五页哈，五十五页就会跟前面讲的那部经一样，就是魔来劝佛要入涅槃，好，所以他的描述是差不多一样的啦。好，甚至这个偈颂哦，你先看一下这个偈颂，在五十五页的倒数第五行。有无二行中，无金蛇有尾，内钻三昧定，如鸟出鱼卵。好，这个都一样，这前面在五十二页一样啊。好，五十二页的第五行啊，所以我说五十五页这边的内容，跟前面从五十一页开始，重复性很高了哈，所以就不太确定啊。嗯，不太确定为什么。插了这个短短的刚刚看的这个五三页这个经文。好，接着我们看下来哈，这时候佛就跟阿难说啊，聚义啊，都到这个香塔，我们就在我们福愿讲义这边有注脚了哈，这个注脚182哈，佛光阿含藏，它对照的是巴利本这个。Kutagala Sala 这个，他把它翻成崇阁讲堂。他接着有解释啊，本为普通名词，此处特指位于毗舍离猕猴池边大树林啊，这大林中的讲堂。哦，可能刚开始或许不叫崇阁讲堂吧。好，那接着看下，看回来五十四页这边哈，在一个树下敷咒而坐哈，佛就跟阿难说啊，香塔左右现诸比丘，就是说在香塔附近的这些比丘呢，现在呢叫他聚集在讲堂哈，那阿难受教就广为宣达哈，召集这些比丘哈。那比丘聚集的时候就跟佛说，这时候佛就到讲堂跟诸比丘说，汝等当知，我以此法自身作证，成罪证觉。那此法其实是未之后的内容，是念处是意断， 四神主，四禅五根五力七觉之八圣道。如果有念无常经，应该对一个寄送有理解，什么跟这个很像的是什么？无常经很少念哈。三四二五理圆明嘛，七八能开四地门。三四就是这边说的四念处啊，四义段也有讲的四正勤啊，四神主。三四二五理圆明，二五是什么？五根五力，七八能开四地门，七觉一就七觉支啊，八正道。不过这边加了四禅，也是蛮有趣的。那导师在他的著作上也有提到，色界的第四禅，这边四禅到底是第四禅还是初二三四禅？看起来也不太明确。不过导师有整理在那的，应该是印度佛教思想史，他有整理啊。第四禅对佛来说是很特别，在佛教来说的特别意义。据说啦，据说佛圆满觉悟的时候是依的是第四禅。那他好像在树下观农夫耕田的，好像也是依第四禅去观察啊，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现象。还有几个啦，好像入涅槃的时候，后面好像也有提到入涅槃的时候，到时候再确定。所以他要整理几个第四禅，色界第四禅在佛教来说有特殊的意义。好，下面接着说，汝等宜当就应该于此法中和合互相敬顺尊敬和顺，勿生争讼，同一施受，就跟一个老师学习，同一如水，水乳就像牛奶跟水融合一样。于佛法中，这个我就是佛法了，佛法当中应该要精勤的修学，共相次然，共同的精进，会讲会比较好，所以共同精进共相的娱乐，这个娱乐可能要分别说，应该以法为乐啦，以法为乐。就像阿含经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到这个，有一个词叫五欲功德，你们阿含经有吗？五欲功德，难道五欲有功德吗？不然那个功德是什么意思？这个有读到的吗？对，那为什么叫五欲功德？难道五欲有功德吗？那不然，那经文就是如此。那功德是怎么理解？所以不能从字面去理解，它应该是翻姑那啦，种类有五欲的种类，应该是种类啦，这可以再去确认一下。所以它功五欲功德的功德，不是我们一般说修善德的那种功德，应该是说种类啦，它应该是有个词，应该是五欲的种类。好，所以这边的娱乐就是说以法为乐的，共同的精进，共同的以法为乐。好，接着又说到，比丘当知我与此法自身作证，布现于彼。布现就是流传，布流布嘛，现就显现于彼。那什么地方？彼是什么？就是位的后面，冠金，这个大概也是翻这个金的这个词，就气金啊。金是什么？输出啊，输出啊，有如同线嘛，贯穿。所以这个冠金有点是，也有点是，就像我们说禅定这个词啊，一个是取这个禅的音，一个是取它的意思。那这个冠金啊，这个大概也是有比较取意思、延伸意的啊。就金本身也可以有贯，如同线贯穿的意思啊。所以第一个是契金啊，第一个是契金，第二是企业金， 企业就是一种类别，这个详细的在哪里可以知道？你们说看过或者是听过的啊？对，十二分教，那其实哪里是哪里有解释？哎，冠好，我们先把这个十二个练完了。冠经、企业经、受记经就自记说了哈。对对，其实。导师的杂案今天会编，他有稍微解释，还有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还有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好，这他就去整理，还有刚刚说到的印度佛教思想史，好，所以这几个就是类别，这个其实就是类别，这一个类别的把它放进，契经大概是比较短的，或者是的内容，企业比较是寄送题材啦。当然后来的发展上不见得就是如此，所以这个受记经就是记说，记说有如来记说，如来说法的，还有弟子记说，还有这个记经呢，好像是那个叫优陀那了，法句经、相应经、本源经、天本经、广经、未曾有经、正欲经、大教经，看起来它可能跟我们十二分教的名词不太一样。好，好，所以他讲的这些内容，全部呢就是流传，好，被编辑到这些类别上面，十二个类别，所以汝等当善，还要好好的受持啊，称量分别啊。就是要去分别随事修行。好，所以者为什么呢？如来不久事后三月，其实应该是之后的三月后了，应该三月后了，当波尼环，这边用尼环就是波涅盘的意思，诸比丘闻已呢，皆悉愕然，突然间很惊吓，允觉迷慌啊，好像没有失去的生命的支柱，人生是黑暗的这样，自投于地，这个就是他描述上了，就这样的描述到底是真的是这样的情况，自投于地怎样，就痛哭到或者伤心或者是不知觉的就摔倒在地嘛，举身就全部呢都大呼啊！意何死哉？怎么那么快啊？佛入灭吧！意何痛？为什么那么就这么痛苦？世间眼叫灭，这个当然是说佛要入灭了，就如同世间失去了光明。我等于此以为长衰，就是自此之后呢，就长远就是衰，当然就是因为没有光明嘛，衰有衰败啊。或有比丘悲泣辟勇，这个他应该看一下，他应该是有词，这个可能要去确认一下了。完缘嚎啕，他这个词这个字也是比较古字。好，下面不能自身啊，没办法克制啊，美不生受，不能自身，犹如斩蛇。斩蛇什么？它就是婉转，不知道走去哪里，不知走错，就不知道走去哪里了。这个应该是斩掉头吧。好，就在那边弯来弯去啊，弯来弯去，也不知道走去哪里。好，接着佛就跟诸比丘说啊：“汝等且止啊，不要悲伤啊。天地人物无生不终哈，没有生而没有，就说没有生不会死的意思啊。无生不终啊，就没有生而不死的意思， 终是死亡嘛，哈，就是有生就有死的意思啊。欲识有为不变异者，哦，就有为法不变化的话，不变异嘛，没有变化的话，无有是处。这个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处是什么意思？没有这个地方，这是字面的意思啊。这个处应该是没有这个道理，处是道理啊。就有生必有死嘛，有生不死的，有为不变异的，是没有这个道理，没有这个可能，所以这个可能不是地方啊，处是道理或是可能。我亦先说恩爱无常，何会有离嘛，生非即有，就是这个是五蕴合合的啦，不是说固定就是我的，不是，命不久存。好，接着就以寄送看到55页，我今自在到安隐处，这个一样是安稳的，和合大众未说此意，就是现在佛已经到达这个安稳处，那就是正涅槃啊。所以聚集大众未跟大众说这样的道理啊。五年老矣啊，年纪大，余命无几啊，剩没有多少，所作已半，今当舍受啊。好，念无放逸，就念头上不放逸。比丘具戒，自摄定意，就摄心了，守护其心。若于我法无放逸者，能灭苦本，净身老死，就断尽生死，生老死，断除苦，就烦恼了，苦本就痛苦的原因。又跟比丘说，吾今所教戒如所合，教戒你什么？天魔颇旬来请我，佛亦无欲可波涅槃，今正是时，一速灭度。这个就对照前面这里，这个内容就很接近了，前面在51页这边，所以看到55页这边就说到，就佛就跟颇旬说，等一下了，佛自己知道时间，必须聚集比丘乃至诸天普都看见神变。那这个魔又接着又说嘛，佛在过去成道的时候也跟佛说了，佛也这么回答说，没有入灭是因为要聚集弟子乃至天人见神通变化，那现在弟子与聚集，天人也见过了神通变化，所以现在应该是时间到了可以入灭。所以佛又跟他说，佛知道时间了，就是不会再久住世，在之后的三个月后呢，当波涅槃。那这时候我就知道佛所言不虚嘛，必然会入灭啊，就欢喜踊跃，就忽然不现。好，那这边跟前面讲的52页这边一样，佛魔离开之后呢，他就在这个塔上入定，舍受命住，应该舍受舍命的，大地震动，天人金布，衣毛皆束啊，这个都一样，在52页都一样，连这个寄送也一样啊。好，那接着在下面呢，倒数第四行，二十阿难集中搓其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常跪白佛，唯愿世尊留住一劫，勿取灭度，哀悯众生，饶益天人。好，这时候请他就不接受，对啊，为什么来不及呢？那佛没有回答，如是三请，佛就跟他接着跟阿难说，你相信佛的正道吗？正觉道相信啊，好，下面就会讲回原因的了。好，那因为我们这一期啊，就是我们讲堂佛学课的第40期，我们这一门课到今天，下一期我们就9月再开始的，所以下一期再看看，再可能还是要再复习一下。 加深印象。长按经应该不是那么的深奥了，但是也有一些深奥的道理，比方有点像记事，记事记录这个事情的一个内容上，相对而言应该是比较轻松的，比较轻松，没有那么多的深奥道理或者要去思辨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